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教授现在一点都不瘦了。OK， 我要代表西区中国教会，哈，他刚刚讲母会哈，其实是姐妹教会哈，来向各位妹妹们问安。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啊，所以我相信这边也跟西区教会一样，在今年的一年里面，我们正在查考创世纪，是吗？所以上个礼拜我相信你们也听到了亚伯拉罕的代求啊，那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的结果还记得吗？他说索多玛城里面只要有几个人，10亿人啊，这个很会杀价，对不对？本来说50的啊，50也是他喊的价啊，这最后一砍，砍他几折？打2折，对不对？还不是对折，打2折啊，10个人啊，耶和华就不毁灭那城。那亚伯拉罕心里一定在想，侄儿罗德一家人有4个了，对不对？好歹呢，在乌伦那个地区也影响了，至少影响6个人嘛，对不对？不至于连10个亿人都没有吧？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故事的发展。哈，那在看故事发展以前啊，你们有个好习惯会，把夹页拿出来啊，要填这个上面的空格哈，上面有一个日期填错了哈，因为是我在西区教会的日期是5月22号讲这篇道啊，所以你们这边应该是5月29，你可以把那个日期改正过来。好，索多玛城的恶贯满盈，如果你有习惯填空格的话，你可以填下来恶贯满盈。我们一起来慢慢的来把1到11节啊的经文来读一遍啊，请。那2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2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2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吗？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只是那2个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如果主今天派2位天使到休斯顿或是到乌伦来，我们将会如何呢？21世纪的今天，是不是还有这么野蛮的城市，像当年的索多玛城呢？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哈。2012年的12月16号的晚上，有一位23岁的一个大学生，他是医学院的实习生，叫做吉尔提哈，跟他的男朋友阿温德，他们在印度德里南部的一个地方叫 Saket 看电影。在晚上9点半左右，他们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他们就登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孩 Jody 就起了疑心，因为觉得这辆车子好像偏离了正常的路线，而且车门都被关闭锁起来。当她表示反对要下车的时候，车上的6名男子包括司机就开始辱骂这2个人，就质问他们说：“这么晚了你们在做什么？”当这她的男朋友阿温达试图阻止的时候，就被这6个人殴打，堵上了嘴，用铁棒击昏。 吉尤提就被拖到公车后面，也遭到铁棒的殴打，并且剥光了他的衣物，轮奸。所以这一个事件后来就成为全印度甚至国际关注的焦点。六名罪犯后来被捕，其中两位自杀，有四位被判处死刑，而这位受害的女子在经过两个礼拜的抢救跟治疗之后，换了很多的器官，但是仍然最后不治身亡。那这是一个在印度社会也是国际关注的一个悲剧，大家都怪印度这个国家的社会阶级制度的不公，因为在印度女性的地位远低于男性，印度的社会比较偏爱儿子，所以女性在她的人生的这个各个阶段都受到各种的威胁，暴力的威胁，缺乏健康保险，歧视，偏见，冷落，饮食粗略，甚至缺少对他们个人健康跟幸福的关注，其中对于女性的性犯罪在印度的这个社会里面尤其严重。各位你想说这是印度嘛，对不对？那我们是什么文明国家，对不对？我们自诩于为文明国家，不管是中国或者是美国，那又是如何呢？另外一个报道是从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的一个统计的资料出来的，就是我们每两年就要做一个全美国的人口的调查。旧金山在这里面被称为著名的同志村，在那个地方所谓的 GLBT 就是说这个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这个变性的人口数大概有94234位，这是大概三年前的一个统计资料，而占那个城市的百分比是15.4%，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小心在那边不要随便什么表错情像那个留胡子的人到那边要很小心，你很可能被误认为什么同志同志 OK。 事实上索多玛城的恶贯满盈常常被拿来跟性开放连在一起，特别是指的在那个地方同性恋男同性恋的性行为连在一起。刚才在读那段经文的时候实在很难想象，因为他怎么讲说索多玛城里面各处的人，其实那个字好像没有翻译好，各处的男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个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任我们所为。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很含蓄的翻译，如果你知道希伯来原文那个词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与他们发生性关系。所以罗德就出来谈判了，他来跟这个满城的男人一起谈判。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他居然把他的两个女儿拿来当什么？当谈判的条件和筹码，这是很难理解的。所以我在读的时候就让我怀疑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父亲，这个在索多玛城门口坐着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创世纪13:12-13，我们曾经在这里讲过的，说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怎么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然后这个时候，摩西就在那里加了一句对于索多玛的评论，他说：“索多玛人在神面前怎么样？罪大恶极，罪大恶极。”看来罗德明明知道这个城是什么罪恶之城，他却选择自投罗网，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到后来就怎么样，就搬进去了。原来14:16，亚伯兰曾经怎么样带着318个家丁，有没有记得吗？ 啊，参与那个四王与五王之战啊，就把被掳去的这个所有的财物都夺了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还有妇女人民都夺回来。啊，你们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他把十分之一啊，这个献给谁？耶和华是吗？麦基洗德作为大祭司的时候，啊，他把十分之一献给他。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不拿索多玛王的一针一线，啊，他还仍然回到迦南地去做他的寄居的生活。但是他的儿子侄儿呢，罗德可能因此就搬进了城中，啊，不再住帐篷，啊，所以我们刚刚讲，读的经文说他住什么 house 是不是？啊，不再住帐篷了，他搬进了什么房子里面了，而且得以坐在城门口。有什么问题吗？还可以啊。好，各位，什么是坐在城门口呢？在古代的历史里面说，那是长老或者是审判官啊，法官所坐的地方。所以坐在城门口，表明了他有一个什么尊荣的地位。他也知道，在索多玛城让陌生访客在街上过夜的危险啊。所以你们说那个城犯罪率高不高？高啊！现在你们敢不敢到这个本莱尔去过夜？敢不敢？很多人到本莱尔去吃饭，对不对？啊，吃完饭要怎么样？赶快走，对不对？啊，因为发现那个区也是什么，很多人喜欢在晚上，特别看到中国人，对不对？啊，因为他们以为中国人身上有什么，有现金。啊，所以一样的啊，那本莱尔当然相对是比较安全的，犯罪率没有像索多玛那么高，对不对？不过这两个人居然想要在索多玛的什么街上过夜，啊，所以罗德知道这个危险，他就坚持要接待这两位天使到他家里面去住。所以在彼得后书二章七到八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只搭救了那常为民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罗德显然以为自己的地位应该可以劝得动众人啊，他既然是大法官是吗？他说的话他以为他们会听，没想到这群男人已经失去了什么理智。众人就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啊，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如果不是那两个天使出手搭救的话，可能第一个被轮奸的就是罗德他自己。所以我们第一段经文里面看到，为什么圣经上面讲说索多玛人在神面前是最大恶极，因为那个城已经恶贯满盈了。我们再看下去，耶和华的连续与拯救，请从第十二节读到第二十二节，请。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这城里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是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以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 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我越读这个故事，我越是触目什么惊心，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四千年前的历史传说，不是的，这在说的是今天的世界也像索多玛一样恶贯满盈。以赛亚书一章九节这样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就已经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你们觉得罗德想不想走啊？他不想走，对不对？你刚刚讲他迟延不走，他去找他的两个女婿，准女婿，还没有结婚，他的女婿以为他讲的是什么戏言。这一点罗德又远远不如挪亚，因为挪亚上方舟的时候三个媳妇儿都上来了，对不对？那这个这两个女儿的未婚夫都还没有想要跟他一起逃走。两个天使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的关系，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还有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耶和华的连续跟拯救，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这段经文在讲的是什么。罗德的信心是小的，他没有把握能够逃脱这个灾祸，所以他就要求要逃到另外一个什么一个小城，叫做索尔。索尔的意思就是小小的小城。连这个要求都被应允了，他们一家四口总算逃到了那个小城，然后天火就降下来了。我就想起了一部电影，各位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抢救雷恩大兵》啊，看过了几种？请放下。这是一部这个奥斯卡的金像奖的影片啊，当年囊括了大概七八个大奖啊。那这个电影里面描述什么呢？他在诺曼底登陆战的时候，雷恩这一家人有四个儿子啊，四个男孩都在前线参战，但是呢，就在那一天 D-Day。三个儿子都阵亡了，所以呢，两周里面他们在海外的各战区陆续的阵亡，所以那一天他的母亲将会接到三面国旗，也就是说，国防部需要告诉这个士兵的母亲说：“你的儿子阵亡了。”啊，隶属在101空降师的小儿子啊，就二等兵，叫做 James Francis 雷恩。他在这个诺曼底的登陆战里面空降以后就下落不明啊，所以当时的美国陆军的参谋总长马歇尔上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就出于人道的考量，就特令在法国前线作战的这个美国陆军游击兵啊 Ranger 啊，他要组织一个特遣部队，有八个人。要深入敌后，要在那里，在茫茫的人海里面，枪林弹雨之中去找到这个下落不明的雷恩大兵，然后要把他什么，把他救回来，平安送到后方，不要让他们一家绝后。电影里面到后来有没有救出来？有没有救出来？有，救出来了。但是八个去救他的人都什么？都死了。所以最有名的一段话，一句台词就是这个： 米勒上尉在这个队长在临死之前告诉雷恩说 earn this, earn it, 他说好好活着，别辜负了大家。所以在这部电影的最后的结尾的时候，雷恩已经老了，他走到了军人公墓去，在米勒上尉的十字架的这个坟墓前面，就问他的太太说，我是个好人吗？我这一生活得怎么样？我值得他们为我牺牲生命吗？我有没有辜负这八个人来舍命救我呢？米勒想要告诉雷恩，这么多的人为你的生存而付出的牺牲无怨无悔，希望你能够明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雷恩大兵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也都像罗德一样，是出于耶和华的连续和拯救。坦白说，我们不配得救，因为我不是一个义人，正如罗德不是一个义人一样。其实坦白说，罗马书三章十节说，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如果你们看亚伯拉罕他所作所为，也不像是个义人的样子。但是如果勉强要说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只有他在神面前被算为义而已，因为他的代求蒙应允了。我也必须再指出，虽然罗德跟他的妻子女儿四个人被救出来，但他们并不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啊。如果你们听上面的讲到的话，你就知道他们罗德也没有受割礼啊，所以他所蒙的这个连续跟拯救并不能解释成为应许的救恩啊，跟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讲的那个基业是没有关系的。世界上有许多的人也因着我们基督徒的代求，也许能够蒙受到耶和华的连续与拯救。很多的时候我们为受灾的地方祷告，是吗？不管是风灾，不管是地震，不管是战乱，我们都为他们祷告。我们为战乱的地区求和平，为灾难的百姓求平安。但是更重要的是灵魂的救恩，神的确会垂听义人的代求，别忘了为失丧的灵魂来求救恩。这是现在叙利亚的难民最需要的代祷啊！你们都知道，在欧洲啊，大批的叙利亚难民，400万难民涌入啊欧洲啊。我们的教会在土耳其啊，也有宣教士在那边做援助的工作啊。当然，我们送钱去，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在那里去设立一些这个网络的学校，帮助这些难民中的孩子、失学的人可以得到教育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他们脱离了伊斯兰国的那样的掌握和逼迫的时候，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信的信仰没办法救我？为什么跟我同样信仰的人要杀我？大批的叙利亚难民进到了欧洲以后，发现收容他的、帮助他的不是什么，不是伊斯兰教的信徒，而是什么？而是基督徒。所以很多人就打开心门，在那个灾祸里面认识了耶稣。我们要好好的为这个危机成为他们生命中的转机来附上我们的祷告。第三，罗德妻子的见解是贪爱世界，你可以写下来，贪爱世界。我们要来读23节，读到29节，请。罗德到了索尔，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 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筑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很多的历史学家都在寻找考古的证据，下一张投影片，他们要确认哪一根岩柱是罗德的妻子。这张照片是很有名的照片，因为在这个死海的旁边，他们管那颗刚刚那颗柱子就叫做什么？罗德的妻子啊，为这个柱子命名为罗德的妻子。其实这再一次的显示出科学主义的无能。四千年前的天灾地变，就让现在的死海一带变成今天的面貌。在创世纪十四章第二节提到说，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西扁王善以别跟比拉王，而特别讲比拉就是索尔。除了索尔以外，另外的四个城市都毁灭了，都不见了。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这四个城市是沉没在死海底下，还是在死海的东北方的平原的沙漠底下。用人造卫星，用各样的探测器，都还没有办法找到这四座古城的踪迹。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三节这么说，他说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这就说明在摩西的时代，他带着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漂流，对不对？在进迦南地之前，他写下摩西五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摩西的时代，人们是熟知罗德的故事的。所以索多玛的毁灭不仅仅是传说而已，是个历史的事实。至少是在摩西时代的时候，百姓们都知道，在那个地区人都知道的历史的事实。所以罗德妻子的见解就是贪爱世界。主耶稣也用过这个比喻来见解他那个时代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请。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当灾难临头的时候，还有什么是我们舍不下的呢？不要回头，不要回去拿信用卡，不要回去拿存折，因为都不值得。为这样丧命就不值得。我自己的岳父岳母当年住在辽国。1975年的时候，中南半岛赤化，是不是？美国从越战里面这个撤退了，所以很快一年的时候，共产党就席卷整个中南半岛。所以那一天，当他带着他的这个四个孩子我的太太是老四，他有个妹妹是老五，他们仓皇的离开他们所住的房子，就过了河。那个守卫问他说：“你们要去哪里？”他们说：“我们要去泰国玩。”因为那个辽泰边境的禁管比较松他们没有什么都没有带，也没有带什么复杂的行李，就过了河就不再回头了。然后就后来就这个坐上了飞机，飞到了法国巴黎。当你生命里面遇到这样子的险境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回头。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还不只是这个险境，而是太多的时候我们什么丢不下，我们舍弃不了我们所看为宝贵的那些东西，却不知道那些东西只是什么，只是好像过眼云烟一样啊，不能和那个贵重的性命来相比，更没有办法跟永恒的生命来相比。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罗德女儿的见解啊，酗酒跟乱伦。我们来读30节，读到38节，请。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她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她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她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摩押，就是现在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便雅悯，就是现在亚门人的始祖。最后讲到的是罗德女儿的见解，酗酒跟乱伦。每一次读到这个地方，我就会眼倦叹息，因为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我在讲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注重儿女的灵性的教育，那么这个社会上的价值观一定会彻底的影响他们，甚至最后怎么样腐蚀他们。华人父母对于性别的教育不是性教育啊，对于性别的教育我们都羞于启齿啊，我们认为干脆让学校老师去教好了啊。殊不知现在的孩子怎么样都上网乱学。我记得20年前我在巴黎大学里面教书的时候啊，我的班上有一个学生，天才少年啊，犹太人啊，16岁就来上我的课啊，上我的指挥法的课。我们有一次在这个上课的时候就有一个谈话哈，那这个谈话呢很有趣，因为我发现他这个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啊，在参加我的音乐营的时候就跟一个女孩子搂来搂去嘛啊，我知道他有一个要好的女朋友。但他那天在我的班上他说，在我18岁成年之前，我不知道我是个男生还是女生，我也不知道我会喜欢男生还是喜欢女生。那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讲的话很奇怪了，我就问他说：“你不是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吗？那你一定是男生啊，要不然你怎么会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呢？”他说：“那我有可能是个双性恋者啊。”那我就更奇怪了，我说：“你们犹太人的父母亲是这样教的吗？”我说：“你的观念是爸妈教的呢，还是你所上的啊？”他上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私立学校。就说是很好的一个贵族学校。我说：“是你爸妈教的呢，还是你的学校里面教的呢？”他说：“爸妈当然不会教了，学校更不可能这样教我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知道。”这叫什么教育啊？社会教育。这叫做社会教育。因为透过了各种各样的媒体的传播，电影、电视、网络，他们都知道，他们也都习以为什么？习以为常。20年前的法国，今天的美国也赶上了这个潮流，你们还晚了20年。我在 啊网络上面看到啊，听说最近流行的说法说性别可以分成八种以上，听过吗？我以前只知道两种，就是我是男的，我太太是什么女的嘛，男性跟女性，对不对？他说 no， 有第三种叫做什么？叫做两性，认为自己既是男性也是什么？也是女性啊，我们中国人叫阴阳人啊。好，那第四种什么？无性，自己既不是男性，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女性。第五种叫做双性，各位，刚刚不是讲一个叫两性吗？双性和两性有什么不同呢？两不就是双吗？不，他是说双性的性别不一定是什么又男又女，他也可以是什么又是男性又是无性，或是又是男性又是双性。 OK， 所以这里讲的双性跟前面那个两性又不一样。好，好，第六种很特别，叫做流性啊。我那个学生可能就是这种，他说什么性别会变化，是流动的，是不是固定的？所以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喜欢女生，我到十八岁的时候我喜欢男生，我到了二十岁的时候我男生女生我都喜欢。OK， 这叫做流性啊。第七叫做性别存疑，还不确定自己的性别或是性倾向。最后一种啊，其实还不止了，但是到这里为止，叫做泛性别，他认为自己拥有所有的性别，不是两个而已，所有以上皆是，所有七种性别都可以在他身上来发生。各位，你们听说过这个吗？更糟的是，更糟的是，将这种所谓的性别选择权跟人权挂钩。所以当你在谈性别议题的时候，你不能什么？你不能说这是错的啊！如果你说这是错的，你就是什么？歧视，你就是违反了这样的性别人的人权。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在美国所遭遇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孩子们要遇见的挑战比我们家大多了，他们是不再能够确定只有同一种性别的人可以进他的性别的厕所啊！你们知道我要说什么吗？啊，刚过的一个月里面，我们的总统奥巴马先生颁布了一个法令，就是说公立学校不可以什么阻止这些自认为性别的孩子进入他自认为性别的厕所。所以在脸书上面就有很多人起来反驳哈。我有一个这个朋友在 Facebook 上就 po 了一个这个父亲，他有个女儿，他就录了一个影片，他就指着厕所，他说 Girls restroom， 这是给什么？给女孩的。 Boys restroom 是给什么？给男孩。他就说，总统先生，这不是人权问题，这是 common sense。 他说你不能为了保护少数的人危害了什么多数人的权利。他说我不反对你盖第三种厕所， OK， 中性的厕所，让认为不属这两个性的人去用，但是他说我要保护我的女儿，她的权利，不让这个不属于他的性别的人进到他的厕所，这是他的 right。 OK， 好，但是这个影片流传归流传，这个法令已经什么颁布了。当然各州的法律不一样，对不对？德州最近才通过一个什么投票否决了让这个公立学校里面使用第三性厕所的这个东西。我想这个仗还有的打，这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即将要面对的战争，即将要面对的社会。如果我们不在自己的教会跟家庭里面来建立防线，美国社会也不再是一个安全的环境了。 罗德的女儿就是我们的见解。经文里面用了很多很含蓄的字眼，同情，那都是很含蓄的字眼啊。但这两个女孩在那个社会里面并没有出淤泥而不染，相反他们也已经在那个社会里面接受了那个社会的价值观的腐蚀。我们要很小心地面对我们的下一代啊。在西区教会我们推动了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我手上戴的手环啊，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啊类似的这个啊，我们叫做752的祷告运动，就是推动在家里面啊，这个你一个礼拜祷告7天，有5天跟你的什么家人一起祷告，有2天跟你的配偶一起祷告，在家庭里面建立祷告的祭坛，让你的孩子在你的家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氛围，知道你们这些做父母的，特别是弟兄们做头的人，在家里面要有属灵的榜样，要有属灵的榜样。我们也推动青少年团契的一个为我守望啊，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只为自己的孩子，也要为什么教会里面其他的青少年祷告，他们遇见的试探，他们遇见的挑战是大的。今年国家祈祷日的主题叫做唤醒美国，唤醒美国。这个国家需要我们起来守望，求神的怜悯跟拯救会临到这地的百姓。我们需要起来为我们的下一代守望啊，像我刚刚所讲的，建立属灵的祭坛，不要贪爱世界，以至于让你的配偶跟儿女最后就随流失去。我再多讲一点点，我们就要一起来祷告。有很多的人来到美国是做美国梦来的，但什么是美国梦呢？就是你可以开名车，住一个大的房子，有高收入，然后让你的女儿儿女可以上什么常春藤名校，是吗？我们在追逐，希望能够在这里好像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至于在那个追逐的过程里面，我们不知不觉的被这个世俗的价值观给吞噬了。很多人在他儿女成长的时候说，你不用去团契，你也不要来教会，你去补习吧，让你的4年的成绩可以达到那个水平，让你的 SAT 可以考满分。结果呢，因为你把这个价值观放在他心里面，让他去追逐那个东西，以至于在他需要认识神的时候，你没有让他认识神。等他进到大学里面，他就一去不回头。因为那些所谓的常春藤名校，有很多是 party school，多的是无神论的教授，多的是与神敌对的世俗的价值观。我们花了所有的力量，然后把我们的孩子送进什么火坑。我不是说反对我们鼓励孩子读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请保护你的孩子。当他们进大学的时候，不是送进火坑，他是要去做什么宣教士，知道吗？他需要被建立好，有正确的信仰，有坚固的信仰，也就是他到那边去为神可以传福音，为神可以做见证，而不是你完全不保护他，然后把他推进火坑。好吧，我们一起 站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要请敬拜团上来，待会我们要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我们向你求恩典，恳求你的怜悯与拯救临到这个地方。主啊，我们看到美国这个国家本来是主啊属你的国家，本来是一群先圣先贤敬畏你的人建立的国家，曾几何时我们也堕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拯救，主啊，让我们的下一代有机会从他的家庭里面，从我们的教会里面再一次得到这个信仰的承传，主啊，可以在你的面前，主啊，在这个洪流之中，浊涛之中，仍然能够站立得住。求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家里面建立祷告的祭坛，要再次的成为在这个时候的守望者。正如你的应许说，我们若谦卑悔改，主啊，你就要回转拯救我们。 医治这个地方。求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叫《医治这地》。